如果你现在稍微观察一下周围的办公环境，或者问问身边的那些普通消费者，你大概率会发现一个挺尴尬的现象。
没错，就是除了偶尔查查资料，或者写个邮件开头，其实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高频地使用 AI。
对，这个时候一个极其顺理成章的怀疑其实就会冒出来。如果连日常的消费者都没有被这个技术彻底改变，那各大科技巨头现在每个季度动辄就是几百亿美元的那个资本支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apEx，去买几十万张 GPU，这难道不是一个随时会破的巨大泡沫吗？
确实，这也恰恰是目前市场上，大家争议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认知分析。很多做那种防守型战略的人，其实就是基于消费者使用率不高这一点，开始捂紧钱包了。
是的，但今天我们要为你，也就是正在为企业做技术战略决策的专业人士，来彻底推翻这个直觉，因为他们其实忽略了底层技术战正在发生的巨变。
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今天要逐字逐句地去拆解一份极其关键的战略文档。
对，那我先直接报一下咱们本期解析的核心对象，这是一篇极其重量级的文章。我们要深度探讨的是 Agents Over Bubbles，Ben Thompson 罕见反共识：AI 不是泡沫，因为 Agents 已经改变了一切。
这篇文章的分量，其实非常重，因为 Ben Thompson 这个人，大家知道，他向来以谨慎和独立著称，他不卖算力，也不卖什么企业软件，
没错，完全没有利益相关。
所以这份表态的背景就特别有戏剧性。时间定格在2026年3月17日，正好是 NVIDIA GTC 大会开幕那天的清晨。Thompson 面对着市场上满天飞的泡沫警告，写下了罕见的明确表态。
他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原文是这样写的，他说：“2026年3月17日，NVIDIA GTC 当天的清晨，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不再认为我们处在泡沫里，虽然这种宣报本身可能就是泡沫的征兆。
哇，虽然加了个括弧自嘲，但这结论已经非常铁了。对于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砸钱投入 AI 的企业高管来说，这个判断绝对是一针强心剂。
”是的。
好，那既然 Thompson 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泡沫，我们就必须直面最棘手的问题了：支撑这些天量 CapEx 的真实算力需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因为，我们总觉得技术越迭代应该越高效，对吧？单次任务消耗的算力应该越少才对。但为什么 Thompson 认为大模型的演进反而让算力需求出现了三重推高？
这个反直觉的现象，其实得回到大模型经历的三个重要拐点，也就是三大范式来看。咱们先看第一个范式，大概是2022年底，ChatGPT 刚出来那会儿。
那时候大家觉得很惊艳。
确实，但那个阶段的模型能读能写，却极度依赖用户的精准输入，而且很容易产生幻觉。从经济学角度看，特征很明显。训练基座模型极其昂贵，但推理成本，就是它回答你问题的那个算力消耗，其实非常便宜。
只是在预测下一个词嘛，对吧？
没错，所以那时候推理算力其实并没有对云厂商造成真正的压迫。但转折点发生在了第二个范式，
也就是2024年9月，OpenAI 推出 O1 模型的时候。
对，O1 引入了 reasoning，就是推理模型。他在给你答案之前，会在后台自己先进行自我评估和逻辑推演。这里 Thompson 有一句总结特别精准，
他怎么说？
原话是：如果 ChatGPT 的天才在于让 LLM 更可读更有用，那 O1 的天才在于让 LLM 更可靠更不可缺。
哇，可靠性的代价是不是就是推理变贵了？
极其昂贵。因为模型在思考的时候会生成海量的你根本看不见的内心独白 token，算力消耗就开始大规模的向推理端转移了。
懂了，这就是算力狂飙的第一波。但我知道，真正让算力爆炸的其实是发生在之后的第三个范式。
是的，就是2025年底出现的 Opus 4.5，还有 Codex 这些系统。这也宣告了 agents 的真正崛起。
这里 Thompson 提了一个很绝的观点，他说促成这次飞跃的核心其实根本不是模型本身，对吧？
对，真正的跨越在于一个叫 harness 的东西。 也就是直接套在模型外层负责控制和调度模型的那层软件。Thompson 强调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让 agent workloads 起作用的关键组件是 harness， 真正控制模型的那层软件。
那个我来尝试用原文里提到的那个写代码场景把 harness 这个概念给听众推演一下。
好，你推演看看。
比如在第一或者第二范式，哪怕模型再聪明，流程也是我输入需求，它吐出代码，然后我得自己复制去跑。报错了，我再贴回来问它。
人类必须得在环路上。
对，但在第三范式，有了极其强大的 harness 之后， agent 的系统直接接管了。它接到指令，不仅自己写代码，还会自动把代码放进编译环境里去跑。如果报错了，Harness 自动抓取日志，重新调用 Reasoning 模型去改写。
没错，全自动的。
甚至可能在后台自己循环几十次，直到跑通为止。整个过程零人类参与。
这就把算力的三层推高给彻底闭环了。你想，首先 Agent 会反复调用本来就很贵的 Reasoning 模型。其次，运行 Harness 这套软件本身也需要大量 CPU 算力。
然后因为体验太好了，任务触发的频次也远远超过了传统 chatbot 时代。这确实解释了算力为什么供不应求。
对的。
但是等一下，这里有个逻辑断层。就算 agent 极其浩浩算力，但如果现实中大多数普通人根本没充分用 AI， 这巨大的算力消耗难道不是海市蜃楼吗？
这就是整篇文章里我觉得最令人着迷也最被低估的一个洞察了。也就是 Thompson 说的 agency 论。
agency， 主动性。
对， Thompson 引用了知名博主 MKBHD 的观点，说大模型只是聪明的工具，它需要给那些愿意采取主动，也就是 take initiative 的人去用。
也就是说，在 chatbot 时代，用户自己必须有极强的 agency 去指挥 AI， 而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这种主动性。
没错，但 agents 颠覆了这个瓶颈。Thompson 这里有一句金句，直接粉碎了泡沫论。他说 agents 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更意味着这种需求不依赖全民采用，少数有 agency 的人就够了。
哇哦，也就是说算力需求和全民普及率被彻底解绑了。
彻底解绑，
我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指挥几百上千个 agents 工作， AI 根本不需要十几亿人都在用，少数精英就能消耗掉海量的算力。
就是这个逻辑，少数人榨干基础建设。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消费者不愿意为生产力去花大价钱，就像原文提到 ASUS 财务总监观察到的那样，那到底是谁在为这海量的算力买单呢？
答案很明显，是企业。也是为什么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会毫不犹豫地压住企业市场而不是消费者市场。
可是作为企业高管，如果你要花巨资引入这些 agents， 真实的诉求是什么？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让员工早点下班，或者所谓的效率更高吗？
真相其实非常残酷。Thompson 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个面纱。他原文写道，企业高管真正眼红的不是 AI 让员工更高效，而是 AI 直接替代员工，这让公司整体更高效。
这太直白了。
因为大公司长期以来的运作规律就是，你想扩张就得加人，但人一多，协调成本、管理摩擦就极高，大家就变成了难以管理和激励的人类齿轮。
对，科层制带来的内耗。
所以当 agents 出现后，那几个真正有 agency 的核心驱动者，他们的影响力被无限放大了，企业终于可以摆脱对这些人类齿轮的依赖了。
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我们最近看到的裁员潮其实是一个企业寻找合适规模点，也就是寻找 right size 点的系统性下移过程。
没错，这里要强调一点， Thompson 本人并不是在道德上主张裁员，他只是非常冷酷地分析了商业定律。为什么那些有远见的企业会选择大砍而不是小砍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他们怕被那些完全没有历史包袱，全靠低成本 agent 的军队运作的 AI 原生小公司从背后直接咬上来。
哇，所以对于听众里那些做企业战略的 CEO 或者 HR 来说，这套框架极具实操价值，它可以被用来做决策背书，因为这真的是一次底层生产力的重置，不是简单的削减成本。
完全同意。
那么，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企业心甘愿意掏这笔巨款，这笔利润最后会流向哪里？是做模型的，还是做硬件端端的？
这也是硅谷现在厮杀最惨烈的战场。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原文里 Hoare Steadio 的一个反面观点。Steadio 觉得苹果简直是天才，因为他认为 AI 模型正在商品化，比如像 DeepSeek 这种极低成本就能对标大厂的系统，所以苹果只要租用 Google 的 Gemini，自己守住硬件护城河就能躺赢。
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无懈可击？
对呀，硬件入口在他们手里嘛。Thompson 怎么反驳的？
Thompson 对 Steadio 进行了一次简直是降维打击式的驳斥。他指出，在第一范式，也就是单纯聊天的接班，Steadio 是对的；到了第二范式，设备本地推理被证明失败了；而到了现在的第三范式，也就是 Agent 时代，Steadio 的逻辑彻底溃败了。
为什么溃败了？因为有了 Harness。
没错，在 Agent 时代，差异化的来人已经变成了模型加上 Harness 的紧密整合。Thompson 在这里点出了整篇文章里最核心的经济学规律。他说，利润从被商品化的模块化环节流走，流向具有差异化的整合环节。
哦，也就是谁能把模型和控制层的软件揉碎了整合在一起，谁才能拿走最大的利润。
是的，所以你现在看，为什么 Anthropic 和 OpenAI 能拿那么高的估值？因为他们在这个阶段不仅是做模型的，更是最顶级的整合者。
那 Google 呢？它没有极强的 Gemini 模型啊。
但是 Google 的 Harness 比较弱啊。它没有办法在企业工作流里形成闭环，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企业市场迟迟没能起势的原因。空有引擎，没有好车壳。
白银做选择的，先说微软吧。微软之前不是因为 OpenAI 的内乱，跑出来说自己是模型无关，也就是 model agnostic 的吗？说模型是商品，随时可以换。
对，那是之前的说辞，但 Thompson 敏锐地抓住了微软最近的一个动作。称之为煤矿里的金丝雀。
什么用的动作？
微软最近不是推出了面向企业的高级套餐 Copilot Cowork 吗？一个人一个月99美金。这个高利润产品的核心其实是完全基于 Cloud Core 的，以及企业内部数据的紧密整合。
等等，所以他们放弃模型无关了？
没错， Thompson 的解读一针见血。 Microsoft 实际上承认了要交付真正让企业愿付费的 Agent 产品，意味着放弃模型无关的既定目标。
哇，微软自己打脸，反而证明了顶级的 Agent 根本不能当成松散的模块来拼凑。
这对行业来说是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那顺着这个推演的话，苹果的处境岂不是非常尴尬了？微软这么强的企业服务经营都搞不定拼凑模式，苹果凭什么觉得用外包的 Gemini 加上自己那个 Siri 的 Harness 就能搞定企业市场？
毫胜算。苹果在企业级市场基本是完败的。
我觉得这点对于咱们听众，特别是那些负责跨国公司，比如在中国的高端品牌，像 L'Oreal 或者 LVMH 的战略规划者来说，特别关键。
确实，这个本地化思考极其重要。
苹果可能在消费市场还能靠着够用就行，勉强撑着。但在中国的企业市场，如果客户面对的是一个 Harmony OS 加上升腾算力，再套上 DeepSeek 和国产优化的 Agent 框架这样深度的东方组合，
那苹果的这种松散拼凑模式劣势将会无限放大，甚至会是致命的。
对，所以这些跨国企业可能真的需要重新评估他们长久以来的 iOS 优先策略了。
完全同意。
其实已经帮我们看清了全局，天亮的 CAPEX 并不是盲目的，因为 Agent 的三大范式带来了真实的算力需求，而哪怕普及率不高，极少数人的 agency 也足以消化这些算力。
没错，同时企业为了追求极致效率，摆脱人类齿轮的摩擦，心甘情愿为这套系统买单。
而最终，这些钱都流向了真正掌握模型加 harness 整合的那个价值链制高点。
是的，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最开头的那个问题，这到底是不是泡沫？
Thompson 最后是怎么说的？
他在结尾留下了一个非常精妙的逻辑悖论，他笑着引用了这样两句话。第一句是，只要所有人都担心泡沫就没有泡沫， 真正进入泡沫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开始保证这绝对不是泡沫。
哈哈，太真实了。那第二句呢？
第二句是，如果我宣告没有泡沫，反而证明真有泡沫，那就这样吧。
这种坦然反而是建立在底层逻辑看透的基础上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正在收听的你。如果按照 Thompson 的逻辑，你们今天对模型供应商的选择其实就等同于未来五年的战略锁定，那么你的组织在这条从 chatbot 向 agent 过渡的路线图上，到底要把自己定位在价值链的哪一个环节？
是甘心去做一个被商品化的通道呢，还是准备好去抢占那个整合的制高点？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商业决断。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深度解析，我们下期再见。